Hello，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是
大
大
叔
叔
中
中文，
文，为什么我快那么多？
没有，我觉得这次还比较齐，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那李灿老师、灿大叔，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聊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聊点平常不让说的东西，就是
不让
李
说的
老师
东
在。
西。
那么神秘，尺
李
度
晨老
又
师
很
啊，其
大，
实
是吗？
在上一期的时候聊过，他其实呀、啊、当过兵，这个其实我觉得
哦，
笨大叔都特别好奇，就想想我们一般人很难接触到这个经验，所以今天我
对，
们两个就决定啊，深挖一下李晨老师这个神秘的
深
往
挖，
事。
没错，特别是我觉得，跟我们生活比较远，可能我们也。就是想不到这辈子会去当兵怎么样，所以 就
对
对
的。
当兵的生活很好奇。那理查
所
老
以
师，
今天的
你
主题是我的当兵史，是不是？我 的当
对
兵主角就是你，
对，所以我们两个要一人问你一个问 题，
嗯嗯，
然
这样
后
子。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
但
我们
是
真
我
的很
先
好
问你
奇。
们一个问题好了，
对，
笨大叔跟灿大叔对我的当兵的这个经历非常好奇，那我先问你们，在大陆，当兵的状况是怎么样？在大陆是会强制当兵，还是不同的方式？
好像没有义务服兵制啊，没有，
没有义务的，
没有，没有。但
是
是
这
我
样，
们有这个，有那
对，
个军训，对。
军训课对不对？请问你们军训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学校的军训课。
军训一般就是我们入学的时候，比如说去，特别是初中、高中和大
好。
学，就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学校想要培养学生有一些纪律。所以会有一个3天、5天或者是1个星期的军训，就他们会
哦，
请来这个部队的这个
教
士兵
官，
来做我们的
教
教
官，
官。
嗯
我
，OK，
们，
所以教官来会教你们，可能是长达3天至5天的一个军训课程，
对
所以他
对，
们教官会教你们持枪吗？怎么？
有，我们当时
你们有吗？
是高中的时候，高中军训的时候有过玩过枪，就是打靶有
打
过，
靶，
对
是
对
真
不
的
对？
枪吗？
真的枪，最后一天给你去打靶，到山上去打靶。
那
啊，
这
你
样的
哪
课
里
程，
啊？这是
对对，
哪个城市啊？
我们是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但想不到比大城市还要。
但这个不是普遍的吧？
不
因
是
为
普
我
遍
第一
的。
次听说，对呀，我第一次听
我
说
上
军
大
训
学的
还
时
有
候就没有过这种
打
经历，
靶。
就是高中的时候有过。
所以在大陆，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军训课程。
对。
那军训课程听起来，灿大叔那种持枪的打靶训练是很
少
少
见，
的。
少见，
那卞大叔，我问你，正常的大陆的军训课程是怎么样子？
就是比较普遍、比较正常的就是，教我们就是站这个军姿啊，比如说怎么稍息立正，或者教这个走正步，就是怎么样的迈步啊。因为其实我们早上、晚上都回家的，就白天等于上课的时间我们做军训。然后有时候大家累了，就一起坐下来，可能唱军歌啊，或者是跟别的这个别的班的同学，我们做一个小的比赛啊，玩游戏啊什么的，
就
就
关于
挺
军训，其
随意
实
的。
我的记忆和你有点不一样。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一我就住校了嘛，我就没有回去。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那教官都很粗俗，所以我
是
们可
吗？
能学了一些比较多骂人的话。然后他当时说我们这个排列排的就特别弯弯曲曲的，
他会骂，对不对？
骂人的嘛，就骂我
这
们。
是队伍啊，那死老百
对对
姓
对，
会这
是
样
比较
骂。
严厉的。当然，那个
还
教
有。
官很严
对，
厉。
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班一个女生，好像和当时的教官有点火花。
搞对象，对吗？谈恋
哎
爱。
等等，你们的军训课程是女生也可以参加，
对，男女一起的呀，
男女
我
一
们
起
不是一
的，
个班呢，都是一个班。
都是一个班，看一个个班或者一个年级一起。
哎，我很好奇，在台湾，我那个年代，男女分校的，男女分班的学校比较多。像我几乎都是读纯男校的，那在大陆也是这样吗？
大陆好像男女分校比较少啊，几乎
都
没
是男
有，
女合班，都是男
都
女合
是
班，
在一起。我
都
好
在一
像
起。
我生活中没有经历过
在我那个
男
年
校女
代，
校。
男女分班比较多，就是有的是纯男校，有的是纯女校。 学校里有男女的也会分班。
嗯，
对，
哦，
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子，所以军训课
电视上看过。
军训课我们一般在台湾的话，从高中开始到大学，而且我们是固定课程，并不是一个3到5天的一个训练期，不是，是个固定的每个礼拜2堂课的课程。像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有持枪打靶训练，然后会教你怎么去清枪，
哇，
然后你就要把枪给肢解开来，还要把它组装回去，那怎么清洁，然后怎么使用，然后还当然组装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打靶训练，简单的，在学校是简单的打靶训练，也不会有真枪实弹，就是你知道这样射击的方法，这样子。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你要在一个暑假的期间，一个月的时间，你要离开学校，男生要离开学校，要去台中这个城市，有一个叫成功岭的地方，成功岭，在成功岭呢，要在那边实际的当兵一个月，
这个是强制的，是每一个成年的，
以我那个时候是强制的，所有的男生在高中的一年的暑假，这一个月的时间，你要去台中的成功岭当兵，在那边当一个月的兵，学习所有当兵的技能。那这一个月当中，你结束了整个课程，你会拿到成功岭的训练证书。
其实，在成功岭这个经验和后来当兵这个体验是不是不是特别像？
其实大概已经有60%像。
已
经有60%，所以这个成功岭的训练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你比较早的能够适应。基本上呢，我在成功岭的感受就已经蛮有当兵的感觉了。
哇！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跑3000公尺，那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天啊，我们这边军训3-5天，大家就已经受不了了。有时候我们就其实就是没有那么严格，而且训练也都蛮简单的。但是大家可能会说啊，什么时候下雨啊？下雨之后就半天就过去了。
其实我爸一直想过说让我应该去当几年兵，他觉得当兵人磨练人的意志，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有用。
其实在台湾那个年代哦，有很多家庭不是很富裕的哦，那他们就会要自己的小孩去做，我们这边叫做那个志愿役，就是你自愿去当兵。那自愿役训练出来的就是当军官，你就是当像排长、连长，文书官，或者是慢慢晋升这样子。
但是李强老师，你是先去成功岭还是先去当兵？
先去成功岭，因为成功岭是高中，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暑假要去。对
啊，然后再去当兵等于说是毕业了以后是吗？
大学毕业以后，隔很久了。
哎，杰克老师，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听没听过小虎队？
小虎队吗？
金苹果乐园。
对，当然啊，当然啊。
就是小虎队，其实我当时对台湾这个就是服兵役的最早听说就是小虎队，我那会儿特别特别迷他们。我迷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解散了，他们已经开始服兵役去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台湾是要服兵役的。还有一个类似情况，就是韩国的，韩国的些，
对，
那个 Rain 啊，那些偶像，
还有泰国吧，泰国好像常看到新闻，都是
强制的。那李才老师，我问一下，你就是台湾大概什么时候就终止这种服兵役，就是义务服兵役制啊？
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征兵制，还有募兵制。募兵制的话，就是自愿来当兵的人嘛。那征兵制是国家强制征收人民当兵。在我那个年代，台湾是征兵制，是强制性的，每个男人都要当兵。那可能当2年3年不一定。那慢慢的呢，兵役已经缩短了。以现在来说，台湾现在实行的是征募并行制，也就是说，所有的男生还是要当兵，但是不需要当到2年3年了，他只需要当4个月。
现在还有4个月，每个男生还要4个月。
对，基础的军事训练。那其实这4个月有的我们还有一个叫替代役，就是你的体能可能不行，或者是有一些公家机关、政府机关需要志工，需要有人协助的，他会从这边调派人力，这个叫替代役，就用这个服务的方法来替代兵役。 那现在的年轻人是当四个月就好了。说实话，四个月你根本学不到什么了。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去当四个月兵吗？
基本上是大学毕业，基本上是学业都完成之后，大学毕业。
因为奔老师，我其实突然想，就大陆他其实这个军队里头，可能很多当军官的这些人，基本是考军校考进去的。
对，
对，很多一般也有，就也服兵役也有，有些人他们不上学，高中我记得不上学，有些当兵去了，这个可能类似于这个募兵制，没有强制征求你一定要去，但是他们会宣传，叫民间去看哪些人愿意去，这样也有这种，
有的是家境比较不好的，他会选择，
对，
选择
可能比较调皮的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不想读书的人，他们可能会，
对，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没有这个强制服兵役的这个说法，所以就感觉离我生活很远。
对，当
兵
你们生活中的朋友会有军人这样的角色吗？
我有我老婆的一个朋友，她老公就是一个军人，他之前在北京当兵，现在好像退役了，回老家了。
理查老师，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在台湾当兵真的是比较艰苦的正式的训练。那你当时你去当兵的时候，你第一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的当兵，我下部队的地方在新竹，新竹在台湾比较北部的地方。新竹有个外号叫风城，新竹的风很大，这就意味着新竹的冬天非常冷。那我到了新竹之后呢，第一天所有的阿兵哥都在那边，就是在点名了啊，谁到了，谁怎么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那个辅导官就发了个人资料，那我们要写个人资料，对不对？那我肯定要把字写好看嘛，这是我在新训中心学到的，一定要当文书兵，那我就可以轻松了。我写完交出去之后，隔了很久，怎么都没有人来找我，我好想当文书兵啊！拜托，我要当文书兵。后来有一个看起来像就是上兵的人，他到我后面那个人，问他，我就心里想，完蛋了，后面那个人的字写的比我好看。我没有办法入选了，我还是乖乖的，乖乖的当很操劳的兵吧。结果那个我后面那个学长问那个新兵说：“哎，你的名字是不是叫理查老师啊？”我赶快跟他说：“就是我，是我，不是他，是我，
是我，
不是我。”我赶快举手，就是我，就是我。他就说：“哦，你是理查老师。”我说：“对。我觉得你字写的还蛮好看的。那我们现在要找文书兵，你愿不愿意？肯定愿意的。”理查老师很幸运。下了部队之后马上被拔擢为文书兵，意味着我日后的生活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那在台湾文书兵比较轻松，因为一般人一般的阿兵科去操练的时候，他可以帮连长或排长做一些文书工作，
很好，我坐在办公室，因为别人都在外面风吹日晒，很辛苦的操练，但是这边的话，
但是基本上一些基本要做的，像站哨啦，像这个，我们还是会出操啦。吃饭你还是要回去去连队吃。
对，理查老师，就是你说到站哨或者就叫站岗，一般情况就是夜晚的时候站哨吗？就是通宵或者什么？
站岗站哨一般是24小时都要站，一个旅区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要去站哨，所以24小时都有不同的区域要站。站哨基本上我觉得不难了，站哨最可怕的是去站到不该站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些灵异？有一些灵异事件吗？诡异的这种。
不该站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地方是 很容易分辨哪些地方不该站。就是当有一些老兵冲过来跟你说：“李查老师，这个哨我不站，你去站。”那你很菜吗？你一定要听吗？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怪怪的地方了。
那李超老师，你是一个迷信的人吗？就是你会相信？
我绝对不是个迷信的人，我是个从来完全不信邪的，我是不。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你是其实相信这些地方，眼见为实，是觉得真的有点问题的。
我现在还是属于不信鬼神的人，但是呢，我的确相信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但是我不认为那是鬼或神，我认为那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而已。像我可以举个例子哦，我那个时候才刚下部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嘛就开始要站哨了，突然有两个学长冲过来说：“哎， 那个阿菜，他叫我阿菜，不是阿灿，是阿菜，因为菜鸟嘛，哎，菜鸟。
阿灿，
今天晚上凌晨2点到4点的这个哨在弹药库，在弹药库，你跟那个谁谁谁，你们两个去站。你现在的哨我帮你站。哦，就是
这应该是他们两个站的哨，但是他需要你们去代替他们。
对对对，我们当然说好嘛，因为他们是学长。
可是他没有给你理由说为什么？
你不能问的，他们说这样就是这样子。那我就跟另外一个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那我们去站哨前呢，当然就是有另外的学长跟我说，你们两个菜鸟站这个地方的弹药库要特别小心。我先警告你，你们自己小心。那我说怎么
小心什么？没说吗？
我小心什么？他说
故意把这个悬疑拉满了。
就说为什么要小心？然后他就说你们反正就去吧，去站吧，你们
去了就知道了。
然后呢，反正我们是菜鸟嘛，也没得选择嘛。那时候是冬天，很冷。我们就穿着那个大棉袍，军用的大棉袍，然后呢就带着钢盔，然后拿着枪，我们就去站弹药库了。弹药库基本上是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比较属于比较禁地的地方，因为弹药嘛，
对，当然
一定要严守，一定要防守严密。另外就是呢，它常常会有意外事故发生，但是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跟那个弟兄就去了，然后我站东门，他站西门。东门的旁边有一棵大树，然后我就在那边站着，他站的是西门，我们可以看得到彼此。我们那时候很冷哦，冬天风很大，我们站着，我就觉得可能站太久，我觉得肩膀很酸痛，然后风很大，风一直吹着我那个钢盔的那个带哦，那个带子，一直吹着我，这样弄得我的脸也很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肩膀。越来越沉，越来越重，我觉得很不舒服。那我就看着西门的那个弟兄，他很奇怪，他是这样子突然撇着我看一下，他又突然不看，然后很紧张，然后感觉很忐忑不安。然后过了没有几分钟，他又看了我一下，然后又回过头，然后那个眼神越来越害怕，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呢，他就这十几分钟一直不断的看着我，然后又不敢看。看着我又不敢看，我就觉得好奇怪。那我们又不能移动，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肩膀酸痛，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枪也觉得越来越重的感觉。他就一直回头看着我，又不看，然后他很紧张，感觉得出来他很不安。然后后来他再看一下，他就昏倒了。突然昏倒，
他自己这样倒下去了。
倒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回事啊？赶快我就。去把他扶起来，然后赶快叫那个安全士官来处理一下。那后来大家就给他就是拍一拍，把他弄醒，后来就把他送医院了，好像他精神很耗弱的感觉。那我们就觉得，我那整个过程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那个站哨的事情就被中断了。那后来呢，我们就我就特别问那个弟兄说，你到底那天怎么了？怎么那么奇怪的举动？他就说那个树上面有一个短绳子，有一个很短的绳子，
短的绳子是吗？
然后他就看着那个绳子晃得蛮厉害的，注视着他，再看看我，他吓一跳，他发现有个人跨在我的肩膀上面。
没有，
真的吗？
他的因为他本来看着是那个树上的短绳一直晃，晃得非常激烈，他后来再看我，他已经发现有个人，跨在阿兵哥男的跨在我的肩膀上面，他也在晃，他的手是拉着那个绳子，那个绳子就突然拉长，
是一个军人的模样是吗？
军人的模样，对，然后他就这样晃晃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就想，我那个时候肩膀真的很痛，很酸痛，
而且你说很沉是吗？感觉有东西压着你，
然后他就不敢看，所以为什么他头又很久，他又再看我一下，他说那个人的脸凑到我的耳朵，一直对我吹气、吹我的耳朵，然后他看我毫无所感啊，但是他看到那个人在吹气，然后舌头吐得很长，
是吗？
一直舔我的耳朵，然后我那时候就难怪我的那个钢盔的带子一直在，然后耳朵很痒，然后就觉得很冷那样的感觉，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他在看，他说他那个人 那个阿兵那个人手又拉着我的枪一直晃，
嗯，对，
我那时候也以为是疯，所以就是一直晃，一直晃，他一直看，然后他后来为什么昏倒？因为他发现那个画在我肩上的那个人看到了他，
啊，
然后他看到他又头又回过去，对不对？他在看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在我的肩膀上了，那个人正走向他，
啊。
他直接崩溃，他昏倒。后来我们去问学长，他说为什么让你们站那边，因为他们不敢站那边，因为以前有一个 Paul 就是我们所谓的辅导长，我们都叫他 Paul， 以前有个 Paul 在那边，因为感情的事情上吊在那棵树上面，然后那个短绳就是人家后来把它解下来的时候剪断，那边有个短绳在那边晃，所以他说为什么不敢让他们不为什么不敢站呢，因为就是有一个 Paul 死在那里，那弹药库又是这个军营阴气最盛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不敢去站那个地方。然后我听到之后我也觉得很恐怖，然后
是你的弟兄之前有听过这个故事吗？也有可能因为是凌晨两点四点，
我们菜鸟因为才来没多久都不晓得，所以其实很多弟兄他们是不愿意站的，所以那个地方都基本上是让菜鸟站，那基本上会让老兵站，就是那个排哨的那个士官长对那个老兵不高兴不爽，
因为我以为那么晚了他们可能会产生幻觉，凌晨两点四点很困，想到这个故事。
在军营里面那种鬼故事的事情特别多。像我们常常在这个我们睡觉的床位哦，就是无缘无故会空一个床，然后那个班长也叫你说这个床是没有人睡的，你也不能去睡。那就是可能有人死在上面过。所以会有一些床位空着，就是你不能够去睡。那如果有的弟，我曾经听过有的弟兄去睡在那里之后，有被附身的。
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这个床上？就是
其实因为你当兵非常的操，尤其气温很炎热的时候，有时候你热衰竭了，你不晓得。
对，
像我们
中暑对吗？
对，中暑而亡的很多。像我那时候有个亲身经历，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就是因为过一阵子要做这个实战操演，所以那阵子的训练特别的强度特别的高，所以我们那时候白天操得很辛苦，那晚上我们会有七点半到八点我们会有一段看新闻的时间，因为军人也要去吸收一些社会的一些新的讯息嘛。我们那时候正看的时候就突然间的哐一声很大声，直接有个弟兄是看新闻的时候直接失去知觉，然后就整个头撞在桌上，直接热衰竭死亡，送医之后不治，直接送医之后不治，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热衰竭了，他就是死撑着，结果直接失去知觉，头撞到桌上，直接挂掉，直接往生。对，所以这种事情是会发生，你会遇到这样子。对。
那我想问一下李灿老师，李灿老师，刚才你听了这个战少的这个鬼故事，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是相信鬼神的吗？
就一开始李察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想哇，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连肩膀上你怎么重量还有这个地方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
对啊，很多细节
很
生动，
很多细节，所以说
你忘不了的。
忘不了忘不了。其实我这个人其实也有一点点，我像李察老师我一样，我不迷信，但是我也有点就敬畏，就甚至害怕这种一点神秘的东西。你比如说家里头夜晚的时候灯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月光照进来，有点点白白渗渗的那种状态，要半夜起来尿的时候，就突然一看到整个人会突然心慌一下，
毛起来了，
毛起来。对，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在乡下住的时候会害怕这些东西。那笨老师你
还好？我是完全我听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生动，然后听的那一刻我觉得很害怕，但是听完之后我又觉得啊，
还好
不相
信，
我看你不相信。
我就是无神主义者，就是
不
太相
信
鬼神。
但是那个弟兄描述我也觉得说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
的确
我也能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我的确觉得那时候肩膀很酸痛，这倒是真的。
对，
对，有点可怕。然后像我们这个基本上当兵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停水，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台湾会缺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呢会常常遇到一些民生缺水的问题。那缺水的话，阿兵哥一定要优先停水，因为我们要以民生用水为要，所以 军营会事先停水。那所以呢，我们停水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不能洗澡嘛。所以我们曾经有长达，我曾经有长达3个星期都没洗澡。
停了这么久的水吗？
停了那么停了一个多月的水。
那你们饮水怎么办？就是到河里去？
饮水要去外面接进来。
哦、
对，饮水是不能缺的，饮水一定要有。但是，
可是每天训练，大家都大汗淋漓的，就是那个味道应该很重。
所以我有一次，我跟我的学长，我们已经3个月、3个礼拜没有洗澡了，臭到，那、我们会臭醒，把自己臭醒。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隔壁的弟兄说：“哦，是谁啊？那么臭，臭到不行，怎么睡啊？那么臭啊！这几天没洗澡。”然后他想：“哎，对，大家都没洗澡。”还有就是上厕所的问题，对
啊，对，没法冲水哈，
没有水嘛。
对、
我们在军营都是那种蹲式马桶，那你没有水，你还是得上大号啊，你还是要大便啊，而且
下面也就堆积起来了吧。
感觉这期视频是一个有气味的视频，
对，
有气味儿，味道蛮浓的。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厕所的时候，我就打开第一间蹲式马桶，哇！那个上面已经是那个大便一直堆积到在受到地心引力的吸引之后，大下去大概10分钟就平了，就感觉像一个很精致的布丁一样。然后我就打开第二间更精致而且更高的布丁，然后呢，我们
很重口味的，
我只能挑一个比较浅的布丁去上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没有水，没办法。那都每一间都是大便布丁这样子，很恐怖。对，所以
你们那边是那种坑的，
两个星期的那种，真是想想的
很恐怖。因为又是一堆臭男人，所以那个卫生习惯更差。然后呢，衣服又没法洗，所以那个衣服、身体，然后厕所，那真的是脏到不行。所以当水恢复之后呢，这个班长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厕所洗好。你会。我们洗好之后，那个班长还会用手指头去挖那个小便斗，或者是挖那个马桶，看你有没有清好。他真的是这样挖，他是这样。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再去洗，然后我们再洗一遍。他是这样挖。那我们就是听话嘛，就赶快把它洗干净，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民生用水算是蛮大的考验了，因为没有水真的是。然后我们阿皮哥要事先承担老百姓，老百姓的用水是最重要的。
对
呀、
那李查老师，你刚才说了一些在军营的比较艰苦的条件，还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特别让你觉得高兴的经历呢？
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当兵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当兵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是文书兵嘛。那一方面我也有比较多的个人时间可以去学一些东西，所以像我学习一些，像我现在用的输入法是叫无虾米输入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
无虾米输入？你们可能没有
没听过。
这是一种很快的输入法，就是它是
跟那个注音有关系吗？跟台湾的注
音没关系，跟仓颉比较像，跟仓颉比较像。对，我在当兵的时候学了新的输入法，然后我也学了很多一些程式语言。空闲的时候，所以我就当兵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安排自己的时间，会读了不少书。所以我觉得在当兵的时候，你如果把心静下来，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然后呢，当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遇见很多跟你生活阶层不同的人。因为像我那时候算是大学毕业嘛，那有很多弟兄他是没有读过书的，有一些弟兄是已经是当人的爸爸了。有一些弟兄是他可能是类似大老板阶层的人，所以你在当兵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阶层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们闲聊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每个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跟他们的生活的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兵更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触交流沟通，然后你会获得更多的人生知识，你也会觉得很有趣，而且你们是在一起生活，你们是不得已被凑在一块儿。这样的经验我觉得除了当兵之外你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对、
这个、
我觉得真的就是集体生活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其实上大学是有宿舍啊，就能全国各地来的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现在反倒就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特别像我们成天在家里接触人更少。
我还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他已经是爸爸。然后我那时候当兵我就觉得很苦闷，因为就是感觉当兵很辛苦，又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又觉得有点无聊。他却坐下来说，哎呀，你想想看，我是个爸爸，我还要去思念我的太太，牵挂我的小孩，你看你孑然一身毫无牵挂，你就应该要满足了。有时候被他，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时候听到他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提点，这也是他的生活经历，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豁然开朗，的确是这样，何必想那么多，你就会觉得开心很多。哎，讲到这个爸爸就很好玩，因为他是睡在我隔壁铺，睡在我旁边。有一年冬天晚上，我们就在睡觉嘛，他突然说，哎，不要弄我了，很痛，哎，你干嘛弄我？他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然后呢，我想他可能做噩梦吧，也没有去理他。你不要再弄了，生气啦，很生气啦。我想说他的梦话也太长了吧。后来他就突然起身，我也被吓醒，我也起身。然后我一看他的脸，我被吓到了，因为我
又是
一
个鬼故事吗？
不是鬼故事，
对，
就是我们睡觉都有蚊帐嘛，都要挂蚊帐的。我就把蚊帐掀开来，看到他满脸都是血。然后呢？
怎么了？
这里挂着一只蛇。
蛇
是吗？
蛇挂在这里，
啊，真的哇，
吓死了！
那
是
蛇把它咬了，
很粗的那种是吗？
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新竹是封城，冷得要命，动物都觉得冷，所以那个蛇就是窝在它的被窝里面，然后呢，取暖，就钻进去之后取暖，缠着它的头，然后就可能它惊动它了，它就被咬了。那我们晚上也搞不清楚是毒蛇还是一般的蛇，赶快送他去医院。那时候凌晨四点，
对，
送去医院，还好是没有毒的蛇。但是他一起来，那个满脸的血，那个蛇不知道咬了几口了，那这边都是满脸都是血。
但没有感觉，他
就是有感觉，他才说梦话，
啊，他在说梦话，
啊，
他在说梦话，说不要弄我，很痛，我生气了，
啊，
一看原来是蛇缠着。我们那时候还有老鼠的，有被老鼠咬的，然后有被蛇咬的，很多。
可蛇是怎么进去的？
那个可以钻，你只是把蚊帐给捏进去床铺里。
对啊，
还是钻得进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弟兄那个割包皮，
包皮，包皮，我觉得同学们都不知道是这个词吧？
包皮是什么，这个
可以查一下，有字幕。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有个弟兄请了两天假。然后我们都不晓得他请了什么假，那后来呢，他回来了，就一拐一拐的回来，而我们也没有问什么，大家都太累了，太忙了，没有问。那后来隔天操练的时候，起床号啵啵啵啵，然后大家赶快起来整装什么什么什么，你就看他在那边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然后他才说，我起不来，赶快拉我一下。然后我们拉他，怎么，你怎么这样，昨天回来就怪怪。他很不好意思说，他说，我这两天去割包皮了，我起不来。
很诚实。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为什么我们很开心？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割包皮还回来受训的，他实在太敬业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把他拉起来之后，我们就说，等一下出完操我们要看哦，我们都觉得很新奇。所以我们出操完之后，我们就把他拉到厕所去，哇，十几个人围在那边，赶快脱吧，我们就看他割包皮是什么状态。所以那时候对割包皮的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排长知道他有这个状况，就让他休息几天。对，因为你割完包皮没有办法出操。
这个不是他的策略是吗？他割包皮之后有一个借口
可以
逃避训练。
也是
他的策略啊，
也是他的策略，对啊对啊，
因为文书兵已经被理查老师抢走了，所以
没
有别的借口，
另辟蹊径了是吧？
对啊，很有创意，
所以这很好玩了。其实我觉得当兵，你如果跟台湾的男人聊当兵，如果这个男生有当过兵，那三天三夜都聊不完，太多故事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慢慢的，这个台湾男生这个回忆已经慢慢没有了，因为随着这个兵役的缩短，然后慢慢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其实越来越少男生有当兵的这个机会了，当长一年以上的兵役的机会已经很少了。而且
可是这四个月很不一样吗？你会觉得更轻松吗？跟以前比，
基本上四个月就像那个就像我们中文我们台语说问导游，就 酱油沾一下而已了，就是蜻蜓点水而已了。这个根本就是学不到什么了。我觉得当兵你 至少也要一年以上你才学得到，因为我们在当兵也要学习怎么肢解枪支，怎么组装枪支，打靶，像我们每个月都要打靶，在当兵的时候每个月打靶，然后每个月要做四次的野战训练，就是他会带你去野战场，然后做一些野战的基本训练，那你就要穿着野战装，然后插着那个，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男生都没有办法体验到了，他们现在四个月基本上就有点像上下班而已吧。对
啊，就是还可以回家住，
因为有的替代役是可以回去的，就好像上下班。那四个月说实话也通常是一些基本的训练，比如说是礼仪训练，或者是基本的礼政扫系之类的，都没有比较深入的军事训练了。还有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军队的规定上也趋向比较松了，比如说温度在32度以上是不能够外出出操的。
对，
然后呢就是他很松散，
人性化一些了，
他怕你受伤，他怕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 体能上也没那么好，怕他出事情，所以在规定上也松散很多。
难怪我会看到一些之前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台湾那边那些当兵的会可能是都是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就稍微热一些就受不了，就不出操了。
对，
确实是因为这个，
对，可能甚至是之前我们也发生过有可能阿兵哥被操死了，然后我们就去抗议，游行抗议。
啊，对，
我记得有一次示威抗议是200,000人，我们这个叫洪仲丘事件。阿兵哥被操死了，所有的人非常愤慨，所以就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对，抗议二十万人。对啊，
哇，
所以这个
那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几年前了，好几年前的事情，
好几年前啊。
蛮久了，可能快10年了吧。
就马英九他们在的时候，
对，马英九的时候，
马英九的
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为这件事情，所以一些兵役制度也在改变。
那李蔡老师，你听到这么多当兵的故事，你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没听完有没有很想来当兵？
不想当兵，
不想当兵，
不想。其实我觉得，其实咱们大陆这年轻一代也从小就基本上就是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了。基本上
都是独生子女，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也就是比较保养比较金贵一些。那会儿李涛老师说这个就是台湾这些士兵就连温度高一些都受不了什么，其实换了要是咱们一般的人去当兵也是一样，体能肯定也不行，精神状态也不行，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这个和平能更持久一些吧。你像李涛老师他们年轻时候当兵，其实那会儿是有实战的需求的，当时两个比较紧张嘛，
而且那时候要求也比较矜持一点。你像跑步如果体能不行的话，班长在后面踢你屁股的，没有跑，强迫你的。对，所以我觉得以前那个时代是比较辛苦比较矜持，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还是和平为要。
那最后我会问你们两个一人一个问题，我们就做一个结尾。那先问李查老师，如果你可以再回到过去，你可以选择当兵或者不当兵，不是强制性的，你还会再选一次当兵吗？会重复一下这样的体验吗？
我绝对会选择要当兵，但是我要选择不同的兵种。我可能想去当
金马奖，
我会想体验外岛当兵。我真的以前很抗拒，我现在会觉得我想去金门或马祖当兵，
应该会蛮享受的在岛上，
而且会很有意思。不管辛苦不辛苦，我觉得那不重要，就是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然后或者像 当海军空军，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如果能够回到从前，我肯定会选择要再当兵，但是我会选择一条不同的当兵的兵种。对，那一定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会希望人生创造出不同的回忆。
那对于李灿老师，因为我们知道李灿老师有儿子对吧，那李灿老师你会想，因为也是独生子，你会想让孩子去军营接受一些训练吗？
不会的。
不会啊，
断然的拒绝了。不会。
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其实这个本来也不是一个必选项嘛，你要去锻炼身体啊，或者是锻炼意志啊，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实现。
对，
你要磨练他意志等等，其实到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中国年轻人压力也挺大的。 你要是能把那个扛下来，未必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当兵的方式去实现它。
对，
关键还是看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当那个状态下，他有这个意愿，那肯定不会拦着他。当然也可以，比如说选择军校出来之后可以当军官，那不一样吗？不是纯粹只是去当兵去体验一下而已，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是他自己的选择。
就是说如果你儿子想要考军校，想去过军旅生活，你是可以支持他的。
我是可以支持的。
那你老婆呢？你觉得你老婆也会支持他吗？
嗯，我们应该都
会
尊重他的选择吧。
他们做一集来问你的老婆。
对啊，未来的嘉宾。好，那听完两位老师答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了尾声了。然后今天我觉得我跟灿大叔很过瘾，因为我这个是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一个经历。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对我来说，个人来说真的很好玩。
而且各位同学，
鬼故事那个
故事，
对，我觉得鬼故事未来我们应该拿出来单讲。
鬼故事我遇到，虽然我不信，我遇到的可多着了。还有各位同学，如果你们也有当兵的经验，请你留言在下面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国家当不当兵，你有没有一些当兵的体验，当兵好不好玩，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还有你觉得理查老师的哪个故事很有意思，你想要评论一下，也欢迎大家写下来。
那
大家说再见了，
各位，我们大叔中文下次见咯，拜拜。
下周四跟大家见面，拜拜，
拜
拜。